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265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精进实修，抓紧救人，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1日。向师尊汇报我近几年坚持不懈地和同修配合助师救人的经历，尤其是疫情过后，明显地感到世人在清醒，也更容易接受真相。我发现在救人过程中，心性的提高得益于学法背法，而所有的提高都离不开师父的点悟和看护，真的是师父伟大，法伟大。第一部分，学法背法是救人的根本。这十多年来，我都是半天学法，半天面对面讲真相。转法轮是以背法的形式学的，十多年来坚持背转法轮，从来也不放松。背转法轮也是修炼的过程，从一开始一句一句的背，到一个自然段一个自然段的背，有时候在背的过程中一下子明白了一个法理，那种心情真是无法言明的激动。也有时候一个自然段好几个小时都背不会，背得牙根也疼，舌头也打卷，还是背不会。因为背法我还得出声背，不会心里默念，但是我稍微休息一会儿还会接着背。我清楚地记得背第八讲周天这个小标题中有一个大自然段，用了整整17天，虽然耗时长，但是我也不觉得慢，也不觉得苦。我就想，过去老人讲，铁杵磨成针，比起来我这点苦算得了什么？何况我背的是这么珍贵的大法，这个过程时刻都能感受到师父的慈悲保护。第二部分，你是天上派下来的人。一天，我在大街上讲真相，遇到一个人就上前搭话。大哥，你好啊。那人看见我和他说话，就告诉我，他耳朵聋，听不清我和他说什么了。于是我就高声说，他也听不见。然后我从背包里拿出一本《天赐鸿福小册子》让他看，问他认字吗？他看了看书皮和里面的内容，就激动地说，你是天上派下来的人，是做好事的。我于是连用手比划带大声说，是神救你平安的，你要好好看看呀。他又激动地说，好。然后我又用笔写字，问他有没有入过协党团队。他说他是党员，并很痛快地答应了退出协党的党团队。就这样，一个生命得救了。后来我还给了他师父的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和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他都激动地收下了。我走后还听到他在那里念叨，他是天上派下来的人，是个好人。我知道现在世上的人都是很不简单的，都是在等大法来得救的生命。第三部分，给外地人讲真相。我们坝上的夏天是人们来避暑的时间，这也正是我们多多救人的好时机。一天，在一小区门口，看到坐着一位男士，我上前搭话，得知他是从北京来避暑的，虽然是外地的，我还得学着说普通话。这次我没有放弃，拉两句家常话，我转入正题说，大哥，咱们碰上就是缘分。你在北京听说过法轮大法吗？他说，没听说过。我告诉他，法轮大法是佛家的高德大法，红传全世界，全世界都知道这个大法太好了，只有中共和江泽民迫害修真善忍的好人，用他们的宣传媒体毒害世人，让世人仇视佛法，制造天安门自焚假案。现在的天灾人祸这么多，瘟疫、地震、洪水，一个接一个的灾难， 都是迫害好人遭来的灾祸。现在天要灭中共，退党团队保平安。你是党员吗？他说是。我说你抹去党团队的印记保平安吧。他说好。我给他起了化名，爽快地退出了。他表情很激动，还抱拳谢谢我。我说谢谢我们师父吧，是我们师父在救你，让你有美好的未来。后来我又给了他一本真相资料和师父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和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他很高兴地收下了。我嘱咐他自己认真看完以后，让家人和亲朋好友看看，明白真相后都能得救。还有一次，在公园碰到一个人正在那儿玩手机，他抬头看我一眼，我赶紧上前搭话，一听也是外地人。我说大哥，告诉你一件好事，法轮大法是佛法，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天赐幸福平安，既然碰上就是缘分，你一定得记住。听我这么一说，他马上特别大声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还告诉我，我们那儿也有你们这样的人，也发小册子，法轮大法就是好。我听了内心真是说不出的感动，一来感动于世人得救后的觉醒，二来感动于大法的伟大。同修们虽然远隔千里，但是同修一部大法，互相为救人做铺垫。这么多年结伴出去讲真相，不管严寒酷暑，从乡村到城镇大街小巷，都留下了我们的脚印。最明显的感受是，尤其入过邪党组织的人，以前不听的、不退的、说不好听话的，现在比较容易接受真相了，也很容易搭上话。我们遇到的是人，即使不退，也不会骂人，不会举报。我们坚持每天出去，差不多每天都退十多人。还有一点明显的体悟是自己心态的转变。前几年出去讲真相时，不由得会看这个人面目表情是不是和善，会有选择的去讲。现在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会突破自己的怕心，突破自己的观念，师父就给智慧，不管什么样的人就能搭上话，打开局面就能讲真相。一次我看到一个人面目表情恶狠狠的，开始内心挣扎，很犹豫该不该给他讲呢，但是这次我没有放弃，上前搭话，大哥，有个事我想和你说，又不太敢说，但是我真心为你好，因为上天在选人，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天赐幸福平安，退出党团队保平安。他听完后竟然笑了，很容易就三退了。同修感慨，三退后世人的脸色都会变得好看，真的是只要怀着慈悲和善心去讲真相，就有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个过程也去了很多怕心，只要放下执着，突破自我，再往前努力一下，就能救更多有缘人，就不会留遗憾。谢谢师父慈悲保护，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否定排除旧势力安排，冲破假象迷雾，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6日。我经常与同修交流自己的修炼体会，同修们都建议我写成文章，一直没有实践， 今天在同修的帮助下，我决定写下我的一段过关经历，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如有不当，请慈悲指正。一，求师父救我，冲破邪恶包围圈。我最近这几年一直在做反迫害救人项目，一天到晚光忙着做事，学法练功发正念都跟不上，忽视了修自身，很多不正的地方都意识不到。2024年7月，我们项目小组都意识到，因忙于做事而忽略了学法练功，准备到一个地方集中学法调整一下状态。正当我们几人去往 A 市一同修家路上时，听说全省正针对我们做的反迫害项目进行大搜捕。那天早晨开始行动的，我们快要到 A 市时，接我们的同修告诉我们，同修 H 失踪，联系不上。后来我才知道，邪恶成立了专案组，要非法抓捕我们，把我们的案子并到部级督办案了。知道 A 市待不了了，同修开车送我到 B 市亲属家。原本想在亲属家住几天，可是第二天派出所就打电话找到门上来了。我幸亏提前五分钟走了，并求师父救我，但是路口都被警察封住了，他们大有不抓到我不罢休的气势。我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躲起来，天黑后在师父的保护下，我巧妙地避开在路口处设下拦截的警察，冲破邪恶包围圈。二，不允许邪恶通缉，不走流离失所的路。第三天，我返回自己所在城市 C 市，听说邪恶也在到处找我，我匆忙打车到 D 市，在同修的帮助下，我租了个房子，开始静下心来学法发正念，调整自己，向内找，每天学两讲转法轮，平时每个整点发正念15分钟，四个整点加长时间，有时加长到一个小时，我的正念越来越足。初期经常有同修给我传递消息，说D市的警察到同修家打探我的消息，问认识不认识我，并且相继听到我们一起配合的同修被绑架被通缉的消息。同修说，你在这住着可别回去，与你配合的同修已经被通缉了，你也一定被通缉了。后来回家得知自己没有被通缉，我意识到这不对，这是旧势力在让我承认这个迫害。我立刻说，师父，我一切都交给师父，请为我做主，不允许邪恶通缉我，我没有罪，我有漏，我会在法中归正。随着我不断的学法发正念，感觉正念越来越强，真觉得自己的一念力可劈山。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梦，梦中自己进到一个洞里，远看里面有很多大大小小的蛇，走近一看全都死了。我悟到邪恶已经被解体了，我做出一个决定，要堂堂正正地回家，不能承认旧势力对我的迫害，不走流离失所的路。三，否定排除旧势力安排，冲破假象迷雾。同修听说我准备回家，都阻止我说，你回家太危险了，不让我回家。我正犹豫不决时，一天在我的眼前突然出现一个清晰的景象，我站在自己家的客厅里，有两个警察给我戴上手铐，我推门到孩子的房间说了几句话，刷，景象就消失了。我跟同修交流此事，同修说这是师父点化你，不让你回家。我也没多想，就暂时放弃了回家的念头。一天学法，看到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的这样一段法，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他的这一切，在否定排除他们中，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威德，不是在他们造成的磨难中去修炼，是在不承认他们中走好自己的路，连消除他们本身的磨难表现也不承认。其中的排除两个字让我心一动， 以前学法时只看到了否定，没有注意这个排除，今天却让我内心一震，我悟到我平时只是在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却没有想到要排除他们给你设的种种假象，要在行为上排除他的迫害。大法弟子在外流离失所，不敢回家，这本身就没做到堂堂正正，没走正大法的路。我还悟到，前面天目看到的被邪恶绑架的景象，是邪恶的演化，是假象，不是师父的点化。师父不会这样安排我走流离失所的路。旧势力给了我两个选择，一个是回家，意味着被绑架，一个是继续在外面流离失所。如果相信天目所见，那就会选择继续在外躲着。我都不选，我只走师父安排的路，堂堂正正的回家正实法，救度众生。流离失所是旧势力对我的迫害，那个景象不就是旧势力给我演化的假象吗？让我走流离失所的路，让我在他们造成的磨难中去修炼，那不就是真正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了吗？没有堂堂正正回家做我该做的事。我问自己，你真的相信师父吗？如果信的话，就不能在外面流离失所。我不是说了吗？我要把一切交给师父，请师父为我做主。那我还在外面躲着，这种行为就是不信师的表现。想到这，我吓了一跳。我以前自认为自己信师信法，我这不按师父的要求做，不是不信师了吗？打折扣了吗？大戏谁是风流主？我不是未来的主吗？想到这，我坚定了回家的信心。我告诉自己一定守住这一念，我就坚定回家这一念，不能被任何因素所干扰，哪怕天目看到了也不一定是真的。虽然还有同修出于对我的安全担忧，还是用人的思维给我分析当前的形势，但我还是决定走自己的路，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回家。同修急眼了，说，你能创造奇迹吗？我不为所动，就守住回家这一念。当我真的走出这一步，当我坦然地坐在家里床上的时候，我真正感受到了自己心性的升华，大法的内涵在我的脑海中不断地展现，那殊胜美妙的感觉，那大法的法理真的是用尽人类的语言也无法表达，只可意会而不可言表。后来同修讲，没有想到你能这么快走过这场惊心动魄的迫害，恢复正常生活状态，很平静地做你该做的，那时到处追捕你，现在却这样平静。我说，那是因为每一步我都严格要求自己在法上想事做事，信师信法，守住正念，只要我在法上，师父什么都能为我做，感恩师父，师父帮我创造奇迹，让我把常人认为不可能的事变成了可能。再一次感谢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法中升华，修心悟道》，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6日。我今年62岁，是2004年底得法的大法弟子。当时的我正处于人生低谷，先是女儿惨死于车祸，几年后丈夫因承受不住人生中的这种或那种打击，要独自去浪迹天涯而离婚。我自己独自工作了几年后，也经历了方方面面的各种打击和不顺，看不到人生的希望，好像生活到了尽头，只想以死来逃避一切。
是慈悲的师父通过各种渠道让我接触到了敢于走出来讲真相的同修，让我听到、看到、了解到了大法真相。我幸运地得法了。每当我回想得法的整个过程，泪水都会洒满胸襟，处处都能看到是师父的手在牵引着我走入大法修炼。我是因大法弟子对我讲真相，让我看九平共产党才得法的。因为九平共产党让我明白了共产党是什么，他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以及法轮功又是什么，也明白了自己来世的使命。得法后的喜悦让我意识到九平共产党太好了，应该让更多的中国人看到，让他们也能像我一样得法得救。想法很单纯，于是我开始自己制作九平共产党的书籍，并且自己到处去发放，遇到同学好友也会跟他们讲真相。虽然知道有迫害，但我没有怕。可是修炼是严肃的，由于自己学法少，还停留在感性上认识大法好，只知道练功，听一听师父的讲法录音，也看新经文，也努力做一个符合真善忍的好人，以为这就是练法轮功了，以为这就是修炼了，其实不是。回顾自己20多年走过的修炼路，表面上轰轰烈烈的，前20年基本上都是走了形式。当年我因为是新学员，自以为没人认识我就很安全，所以在与同修的交往中完全没有安全意识，根本不知道要注意安全。2006年4月6日，我与来我家送九瓶光盘资料的同修，他不止已被跟踪1年，一起被邪恶绑架了。我由于学法少，没有法来指导自己要否定迫害，也不知道要怎样去否定迫害，甚至当同修往我身上推责任时，自己还觉得坐牢无所谓，反正自己就一人，坐牢我也要练法轮功，好像挺坚决的，其实根本不在法上，思维模式完全是一个常人，这一下就求来了4年的牢狱之灾。我出狱后回到了家乡，很快就融入了当地的正法修炼洪流中，但还是停留在感性上认识大法，不知道要修自己的心。表面上挺积极的，3件事都在做，可还是没有从理性上真正认识大法。从理性上真正认识大法，选自《精进要旨》《警言》。后来又2次遭遇了非法判刑迫害和1次非法行政拘留迫害。21年的修炼生涯中，前后一起就有9年的时间是在监狱里了，而且每次都没有正面闯关。一，痛定思痛，向内修自己，走正修炼路。2022年5月获得自由后，我当时面临来自同修各种流言蜚语的压力和排斥我的环境。我没有申辩解释，我明白这是静下心来真修自己的大好时机。虽然我以前的路都没有走正走好，但既然知道大法好又要修，那么我从现在开始就严格按师父说的去做，重新做好。我在家沉静了半年多的时间归正自己，每天大量学法背法，长时间的发正念，一有时间就大量的练功，遇到问题就找自己，按照法的标准去自己的执着心。随着静心学法的深入及心性的提高，法中的内涵也在不断的展现，我对法理的认识也在逐步融会贯通，我的身体也发生着巨大变化，看起来只有40来岁了，再去同修家环境也变了，他们开始接纳我了。这时我遇到了麻烦误解时，不用人的思维去认识去对待，而是让师父法中所说的法理做主导，不被这些麻烦误解而产生出来的人心观念所带动，这就上升到理性去认识法了，此时就能在法中得到升华，那些人心观念也随之崩塌瓦解，周围的环境也变好了，整个修炼过程发生的改变真的非常神奇美妙。 我想这才是实修，才是对自己负责。这是我目前所在境界对这层法的理解。二，正念闯关。2025年4月20日，我与同修骑电动摩托车去距离60公里外的省城讲真相。下午在回来的路上，我嫌同修骑车慢，就抢着来骑。我那段时间没有及时修去自己冒出来的不谦虚的心、急躁心和嫌弃同修的心。为了赶绿灯过十字路口，没有注意到该十字路口的一片深红色地域是新修筑起来的未种植物的花坛，约15厘米高。当时我正用60码的速度在冲绿灯，结果就是连人带车一起撞上这15厘米高的台阶。同修受了点外伤，而我则是从空中头先着地抛在地上，幸好是泥巴地。冲上台阶的那一刻，我喊着师傅救命，爬起来后头部剧烈疼痛，脖子不能动弹，我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此时听到一个声音说，哼，本来是要你高位截瘫的。我知道是师父保护了我。闯关过程也很神奇，我当晚住在同修家，当时的情况是自己不能躺下，躺下了又很难起来，因为头痛欲裂，脖子僵硬。开始时是在同修帮助下躺下的，后来我想这不对劲呀，我不能承认这一切。我想起来去上厕所时，同修赶紧来帮我，我说我要自己来。我这一念一出，师父立即点化我怎样自己起床的方法，真是太神奇了。第二天疼痛加剧了，下午的时候我实在有些受不了了，产生了吃去痛片的念头。同修提醒我这是思想业的干扰，我就暂时放弃了这个念头，但并没有真正放下。正好我那时看到神仙是用音乐来疗伤的故事，这一下我如醍醐灌顶，一切不正的念头全都烟消云散，我知道自己可以信心十足地正念闯关了。我立即从同修家回自己家了，安心地躺在床上，清醒时就被转法轮，想睡时就听大法的音乐，饿了就吃几口水泡饭。每天最困难的事就是起床时的剧烈头痛，我就努力地找自己的不好的心，每找到一颗心，疼痛就去掉10分。我当时正在背转法轮的第8讲，每悟到一层法理，疼痛也立即去掉10分。第7天我就有了精神和力气，把家里搞了一次大扫除，生活基本恢复正常，只是脖子至今还是有些许的僵硬，但不影响做好3件事。从同修家回来的那个晚上，我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梦。我省一位从监狱正念闯关的同修递给我一张纸，说这是入考场的密码。我在一个屏幕上输入密码后，我和那位同修就同时进入了一个放了好多考卷的场景中。同修对我说，那些吃药的都进不了考场。在考场中，我跟在他后面走，在路过一叠考卷时，我隐隐约约感到那是我以前的考试卷，有的8分，有的9分。因为我以前都没有正念闯关，所以是这个分数。然后我就醒来了。我写出来就是为了告诉大家，修炼真的是严肃的，修炼路上的一切都在那里摆着呢。三，修出一份闻过则喜的心态。这次写心得体会过程中让我悟到了，原来明慧网每年要举办大法弟子心得体会交流会，是为了让我们学会静下心来总结回顾自己修炼过程中的错与过、得与失，修出一份从内而外的沉稳和谦逊。在与同修的交往中发生矛盾时，要能够闻过则喜，我觉得这一点对我们身处中国大陆的同修很重要，这样我们就能根除邪党文化的毒瘤，才能修出对他人的宽容大度，才能够懂得谦卑恭让，在回归的路上才能够更好地从心精进， 奋起直飞。
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